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是一起来思想新约里面的一幅手书。一个月以前呢，我讲到的时候提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对，好，谢谢。我知道大家大概没有可能看得到哈，不过呢，主要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来分享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基本上都是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到十三节，你们打开圣经你都可以看得到。保罗特别在这里呢，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呢，我想大家还记得呢，保罗一直呢跟他们讲到这个福音基本上是一个奥秘，是神向保罗自己启示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以前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来显现过，或者是向他们启示过的。那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呢，看看比较可以大一点哈。对，这个是今天第六节呢，如果大家如果看得不清楚，看你们的圣经，第六节呢就提到这个奥秘呢，基本上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他们能够可以同样借助这个福音同为后嗣，而且呢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呢，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当然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一回事。但是现在保罗说，他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所听到的关于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竟然可以同归于一，这个当然是他们怎么样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呢，保罗从神那里领受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可以成为事实。这是呢，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可以同归于一，而且呢，他们是成为一个新人。我上一期跟大家提到呢，这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在基督里合在一起。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人类的群体，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可能的。怎么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在是所有他们能够知道的犹太人的历史，外邦人的存在根本没有可能可以合在一起。但是原来现在神的计划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们竟然可以成为一个新人。因为 你看第三章都是提到这个非常奇妙的第二章第三章都提到这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A new humanity。 这个而且呢，他们这个新的人类或者是成为一个新人是与神和好的，这个就是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所提到的，这是同归于一一个开始。犹太人跟外邦人竟然可以呢和睦合而为一，这个就是证据。在神的计划里面，我曾经跟大家提过，神的救赎不只是拯救世上的你跟我，神在整个宇宙的当中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让他所创造的整个宇宙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本来 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一切都是 in good unity。 但是因为人的罪，神所创造的都给破坏了。所以从罗马书你就看到，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死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死基本上就是把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破坏，但是神的拯救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他可以把整个宇宙都可以呢重新的合而归一。这个是怎么可以知道呢？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面呢，这是他创立了这个所谓新的这个 new humanity， 新的人类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从犹太人跟外邦人，竟然他们可以合在一起成为教会，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而且呢也是向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所以保罗呢不光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奥秘，他也在神的面前领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份或者是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要到处宣扬，要领不同的人信主，而且呢到处建立教会。因为教会是唯一让人肯定的知道这个合一是可行的，这个神的计划是可以在未来可以彰显出来的，实现的，实现的。所以从哪里可以知道呢？这是教会成为一个最清楚的一个证明。所以我曾经跟大家提过，教会不可能呢只是一个宗教聚会的一个场所，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见证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一方面向这个世界见证这个是可以实现 实行的，就从初期教会的时候一开始是最没有可能的，竟然发生了，竟然看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合在一起，他们同样的成为神的后嗣，同样的蒙同一个的应许，他们相信同一位的主，他们是完全平等，在神的面前是合一的，是平等的。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见证。那往后呢，保罗又跟我们提到这个合一呢，他用身体啊，人的身体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身体的合一明显呢不是一致啊，不是 uniformity 啊，身体的合一呢也不是物以类聚，也不是，身体的合一呢是完完全全在各个不同的器官不同的肢体的当中呢，他们互靠互赖啊，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合一。我希望我把这个讲得清楚，是 It's a dynamic a unity 啊，是一个动态的合一，像人的身体一样，手永远就是手，但是手呢还有左手右手，手不需要成为他的腿，腿也不需要像成为手，整个身体里面我们都看到大家都很不一样，当时呢一个身体合在一起就能够可以发挥各样的功能，可以做各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身体的合一，非常重要的。身体的合一可以说是合一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 Unity in diversity 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这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犹太人绝对不需要成为外邦人啊，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哎，你们犹太人从此以后不要再做犹太人，你又成为外邦人，不需要。外邦人也绝对不需要成为犹太人，所以他们不需要守这个隔离，也不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在教会里面，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尊重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他们做事的方式，犹太人同样要尊重外邦人啊，犹太人不做的不要勉强外邦人也不能够做，他们大家都可以在教会里面竟然呢能够可以呢和和平平的合在一起，他们都保持他们自己的不这那个 differences 啊不同，但是他们竟然可以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提的保罗现在要告诉他们的这个合一。你看神在最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个 diversity 真的多得不得了。有些时候我就想，神创造这个花朵，哇，你看这个世界有多么不一样的花朵啊，世界上的生物各样的动物都有那么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生物学家都告诉我们，他们虽然都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 link， 他们是有关联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有关联的 in good unity。 但是呢，神创造的一切在神整个创造的计划里面，神是非常 creative 的，他创造花朵，创造树木，哦，千万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神里面，一切都是和谐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合一非常重要。很可惜，这是因为人类犯罪以后，整个神所创造的这个 unity 这个合一受到影响。而且你可以说受到彻底的破坏。本来在这样的情况的当中，神的一切的被造物可以说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现在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他有一个非常彻底的拯救的计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万物竟然可以同归于一，可以重新的合一。那这个当然非常不容易，所以呢保罗要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知道教会在世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教会要上这个世界来证明神是可以把整个这个混乱的一个世界重新拯救过来。怎么可以知道？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display， 一个 showcase。 教会是让这个世界知道，就算我们可以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可以合在一起，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就是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过教会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一点也不容易。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就是因为信了耶稣就大家都可以自然就可以合在一起吗？一点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保罗当然他清楚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他说他要为他们祷告。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为他们祷告。整个祷告呢，就是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基本上呢，这个祷告是环绕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呢，我什么掉了，没有关系啊，把那个位置把它改了一点。基本上呢，你可以在十六到十七节，你可以呢看到这个是保罗这个祷告的重点。一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啊，然后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是提到圣灵的力量。另外呢，十七节呢，这是提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基督住在你们心里，有什么效果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呢，这两方面呢，一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基督的爱心。刚才我说，教会要完成这样那么重要的这个任务，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见证，向这个世界一方面来宣告神这个拯救整个宇宙的同归于一，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让这个世界看到这个是可行的，就是在教会，教会成为一个见证。但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保罗告诉他们，你们会有两个重要的条件。这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基督的爱心。好，我首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圣灵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背诵这一节圣经，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什么？得着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路加福音最末后一章呢，耶稣基督跟门徒提到他升天以后，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也是能力。所以圣灵跟能力很多时候是放在一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大家都希望能够是大有能力。如果我讲到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讲员那多好啊！如果我带领教会，如果我大有能力，那多好，我就能够可以带领教会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可以大有能力，有能力我们就能够把事情做好，做得更好。但是在这里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十六节借着他的灵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乃是另外一种的能力。这另外一种的能力呢，是出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因为只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可以成事。因为如果大家还看回二十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 心里的大力是在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啊，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这个能力。那么圣灵的能力跟我刚才一直讲到的所谓和谐合一有什么关系？合一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刚才应该都稍微跟大家提过，合一是重新把一切都联系起来，然后呢重新建立一个应该有的紧密的一个关系。本来是一切都给破坏的，现在把他们重新的联系起来，帮助他们在各样不同的情况的当中，差异的情况的当中，能够可以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这个需要非常大的能力。这是怎么样的能力呢？这只能够是爱的能力。我想在这方面呢，大家都不会反对所以呢第十七节讲提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为什么十六节跟着十七节立即就提到你们的爱心？事实上十八节呢也是补充，这是基督的爱什么的爱心？这个就是基督的爱心，就是说不是人类的爱。所以就谈到长宽高深都是过于所能够测度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爱心的话呢，乃是因为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基督成为这个爱的根与这个基整个的根基就是基督的爱心。保罗实际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所谓圣灵的能力呢，原来不是世人理解的能力，也不是办事一般的办事的能力，乃是呢建立关系的能力，是基督的爱心。其实呢能力跟爱心也许是同样的东西，我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爱心基本上就是能力。人世间最大的能力事实上就是爱。我们有听过爱能够改变一切，是不是？比方说母爱，母爱我想大家都同意不是一份感性的一份爱，也不是感性的一种感觉，不像男跟女在谈论爱的时候那一种的感觉。母爱呢是一种能力，因为母亲为我们做了无数的事情，母亲给我们的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做那个。特别现在我们离开家在一个远方的地方，你最想念的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家里面父亲母亲之间一般都是更多想念母爱。为什么我们对母爱有那么深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因为母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很多时候当我们会心的时候，我们想到母爱会 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作为母亲的，我们当中啊，姐妹做母亲的，也就是因为这一份的母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孩子做任何的事情。你看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能力，爱心，爱能够改变一切。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老师非常凶的，所以很多同学看到他都很惧怕他。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放了暑假以后呢，大家都回到学校里面，我们发觉这个老师好像变了，改变了，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是改变什么？这个老师，我说他一直都是很凶的，从来都不会跟我们任何一个人微笑。但是放了暑假以后，我们发觉这个很凶的老师，他常常坐在 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发觉他在微笑。我们以为他是不是熟了啊？这是出了什么神经，出了什么问题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结婚了，他结婚以后整个人都改变过来，成为一个懂得微笑的一个老师。他再没有那个凶凶的一个样子，整个人改变了。爱，我相信不用我多讲，大家都会同意，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所以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相信一个有圣灵能力的人也必然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深深的感觉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当然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应该多侍奉，但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不可以只谈能力 ability。 如果我们只光是谈能力的话呢，老实讲，这个世界在外面好多蛮有能力的人，教会最需要的不可能只是有能力的人，我们还需要有爱心。所以你就会明白，在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保罗在12章跟哥林多教会提到关于恩赐的问题，保罗讲得很清楚，他们当中很多人有各样不同的恩赐。然后保罗在14章又在跟他们提到恩赐这方面，属灵的恩赐。但是12章到14章中间是什么呢？13章是讲什么呢？讲爱心。保罗知道，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只是看重这个恩赐的话呢，那这个教会大概大家都只是看重谁能够做什么事情，谁做得多好等等。那如果是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有人他有某一个恩赐，他做得最好，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有另外一方面的恩赐也做得非常好，大家在教会里面就可能只是一个比赛，大家都觉得哎，我做得更好，他做得也好，但是不及我那么好。保罗说我们不能够只是讲这个恩赐，保罗说我们一定要讲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爱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只是讲能力，虽然我们说是圣灵的能力，虽然说能力 啊，无论是我们自己能力、圣灵的能力，啊，当然好像都是这关于是怎么样能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所讲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一定跟基督的爱心合在一起。如果我们只是讲圣灵的能力，尽管是圣灵的能力，不过呢，极其量是他能够可以成事啊，做好多的事情，但是却不能够建立人。唯有爱信的能力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建立弟兄姐妹，而且建立教会。所以我觉得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学习这个侍奉，我们应该追求的，一方面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实在不算是什么，甚至也不光只是讲到圣灵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刚才这一段经文的当中，当讲完圣灵的能力以后，他立即就跟大家提到基督的爱心。所以弟兄姐妹，能力与爱心基本上就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在学习，我们要把教会里面的事情做得好，这个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是出乎圣灵的能力的话呢，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得好，如果是圣灵的能力的话呢，圣灵的能力一定会把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建立起来。这个才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绝对不会把人的关系放在一旁，只是把事情做好。如果只是把事情做好，这个是世界的测度。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圣灵的能力永远是建立关系的一个能力。能够建立关系的唯一的方法，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爱心。所以教会有人说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曾经跟大家提过，有人说教会需要看重 ABC 啊，所谓 ABC 就是 A 就是 attendance， 有多少人来。如果我们现在做得满满的啊，这个教会就是很成功的。 B 呢是什么呢？就是 building， 哎，我们好像都没有 building 啊。而如果我们能够可以将过几年，我们能够盖我们自己的这个建筑物啊，这个是成功的。 C 是什么呢？ C 就是 cash 啊，就是有多少钱啊，大家都愿意奉献啊，教会的经济情况非常好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多教会所追求的 ABC， attendance、building and cash。 保罗告诉我们绝对不是，教会最需要的不是 ABC， 教会最需要的事实上也不是办事能力高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位他做事情非常非常了得啊，他有非常高的效率，他能够可以把整个教会都支持起来等等啊，我们多么希望教会的领袖能够是这样，我们多么盼望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能够是这样。保罗说不是，教会最需要的按照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所讲的是建立关系的能力，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爱心。我在教会里面差不多四十几年，我可以跟大家说， 教会最困难的确实是建立关系的能力，最不容易能够可以看到这样的能力。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蛮有能力做各样的事情，但是呢在建立关系这方面好像一点表现都没有。结果你会发觉为什么好多教会啊，教会一直发展啊蛮好的，但是忽然间就分裂了啊，就大家都离开教会了，这是缺乏了这个建立关系的能力。缺乏建立关系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个教会什么能力都有，就是缺乏建立关系的话呢，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达到他最原本的这个作为教会的一个目的。因为我在刚才一开始跟大家问习的时候，就是提到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这是向这个世界来证明将来我们的神是能够把整个这个混乱的世界，这个受破坏的世界能够可以把它重新的归义起来，重新的能够可以把它联系起来。怎么可以知道呢？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或者是一个见证。所以如果教会里面复兴得很好，很多人来聚会非常漂亮的建筑物经济的情况也蛮好的，但是如果做得满满的，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的来一个的离开，大家对教会只是看为一个 gathering， 一个聚集的一个群体，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很表面的啊，看到好吗？有些时候我有些人在问我 How are you？ 我本来要回答他，我还没有回答他，已经他的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的关系都是非常表面，这个不是一个教会，这个只能够是一个聚会。It's only just a gathering。神如果要在这个世界只是要建立一个 gathering 的话，他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要受那么大的痛苦，在十字架上付那么大的代价，根本不需要。因为他来他绝对不只是要把一些有兴趣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人在每个星期天把他聚集起来，绝对不是这样。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群体 A new humanity， 是一个新的人类的群体。这个群体呢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要跟我们在整本以弗所书里面要我们一起慢慢的学习的。往后我们还要跟弟兄姐妹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会跟我们从一些非常实际的角度来大家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非常清楚，这是一针见血的，他知道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是圣灵的能力，他知道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就是基督的爱心。我们越讲我们越发觉原来保罗跟我们提到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爱心是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分开的，这好像是一个铜钱的两面，它就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条件。 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爱心，才能够建立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才能够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好好的从以弗所书里面来学习怎么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建立起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一个非常不配的一个情况的当中，我们根本一点好的条件都没有，但是你竟然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领受了一份非常荣耀的一份一个责任，就是在这个世界向他们来表达见证一个永恒的一个真理。主啊，这个永恒的真理乃是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可以同归于一，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一直清楚地跟我们提到，这个就是主你自己那么荣耀的一个拯救的计划。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所领受的，主啊，请你继续透过圣灵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也使用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